好，我们讲到缘起正见，这是佛陀花了三大阿僧祇劫，甚至无量阿僧祇劫所得到的智慧。哦，那在十二因缘跟四圣谛当中，佛陀把它开演出来。那在经典里面提到的一些用词，就是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是讲因果业报在三世当中都不会消失，除非已经受报完了。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很可怕？所以我们平常里面要培养正见。哦，所以另外一句叫做：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经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也就是，如果我们有正见的人，虽然在世间里面还在轮回，但是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培养政治正见，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在行善当中，我们一定要先有正见，把自己稳下来。那我们在人天里面都一直在这样往返，不会堕落恶道受苦。所以我们一直要把这个缘起正见讲出来，就是这样。讲正见，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邪见。好，那正见里面我们用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两个记来跟大家说明。啊，这个记叫做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甚深，是法佛所说，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好，这个记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记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间里面，就是业因业果，有因有果，善因善果，而且三世这样相续下来。但是在这里面没有一个作业的人，没有受果报的人在里面，好，这个就比较维系一点，好，没关系，先知道一下这个就好，以后我们再慢慢讲。好，那此第一甚深，是法佛所说，在因果当中相续当中没有一个自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第一谛。好，那所以我们在讲中阴九门里面其实都没有自我的，只是五蕴当中借着五蕴又造业，又造业又升起五蕴，在五蕴当中又起烦恼，我又造业，这样相续当中没有自我。但是五蕴前辈子的五蕴没有带到这一辈子来，但是就是业的力量又升起下一辈子的五蕴升起来，好，这里面都没有自我。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轮回？因为我们众生在这个地方以为有自我，所以以自我跟别人有我有你，然后对立或者贪爱，又这样而造业，所以去轮回。假如能够知道说没有自我，只是做个善不做恶，那在没有自我之下所做的善也不会执着，就随缘尽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轮回。所以这是此第一甚深，也是第一谛最深的，是法佛所说。那虽然第一谛的当中是空，但是它没有断灭，虽空亦不断，就是它没有断灭，不是说人死了、都没有了，不是，人死了还会相续结起下一生的因缘果报五蕴出来。那如果没有贪爱烦恼，就不会再升起五蕴，这时候它不是断灭，它是没有升起五蕴，是表示说没有烦恼升起五蕴受苦。阿罗汉他是不会升起烦恼五蕴受苦，但是阿罗汉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所以虽空亦不断，那相续亦不长。我们凡夫当中前辈子跟这一辈子是这样相续过来，但是有没有一个长恒的大师师？没有。有没有长恒的你？也没有。前辈子跟现在这一辈子，如果前辈子是从天上来的，这辈子是人，如果这辈子没有修好，下辈子去做一只狗，那到底天上的那个是我，还是这一辈子这个人是我，还是下辈子那个猪狗是我？找不到，对不对？所以这样延续下来，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也不会长恒不变，所以相续亦不长。那当中是为什么会天？为什么是人？为什么是狗？这里面就是因果关系，有罪有福，天上是福报，人间还是福报，到狗的时候猪的时候那已经是罪了， 下地狱去更是罪了。所以这罪福亦不是都是因果相续关系啊，这个地方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先把它讲出来啊，大家可以先记得。当你记得这个的时候，以后你慢慢会产生智慧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讲在这个众生不晓得这个缘起正见的时候，就落入三种邪论。第一个是尊又论，第二个是宿命论，第三个是无因无缘论。在这里面他又跟四颠倒在一起。第一个颠倒是以不清净为清净。我们不要讲天，我们先讲狗就好了。狗改不了吃屎。狗他自己拉的大便他都会吃。他会吃是因为他以为那是很清净的。所以他觉得那是很清净的东西，所以他吃他的大便。好，这是叫做以不净为净，以不清净的东西为清净。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上一节里面我们再举例，当我们把唾液吐三口在手掌上的时候，有没有人敢吃下去？不敢再吃了啦，因为上面那个唾液是臭的啦。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是清净的，其实我们身体是不清净的，脏得很。所以我们众生以这个不清净的为清净，所以我们会在里面在这当中执着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以苦为乐，我们用这个身体其实是很苦的。为什么说这个身体很苦？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身体可以吃喝玩乐，觉得很快乐，事实上它一点点快乐，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是苦的，会老化，会生病，会死，然后还需要大小便，那不是很苦吗？我们坐在椅子上坐个几分钟就累了，那你躺在床上躺久一点，那也不是累吗？不方得生起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这个身体嘛，所以这个身体不是快乐，是苦的哦。所以我们在颠倒当中以苦为乐，所以这其实这个身体是苦的，不是乐的哦。第三个，以无常为常。当我们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说，你老爸年轻的时候多帅，美男子一个。那儿子跟你讲，老爸好汉不提当年勇，那个是过去式啦，现在的老爸那个已经老化了，那个脸皮都松掉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觉醒说这个叫无常，那会被儿子笑倒，儿子正年轻，你已经老了。所以事实上这个身体也是无常，我们不要以为我永远都保持20岁那个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个无常，我们就不会颠倒。不过我们还一直以为自己都是保持那么年轻，那叫做颠倒，以无常为常。那以无我为我，刚刚讲的到底在天上那个是我，还是现在这个是我，还是下一辈子的猪是我，都没一个是我，但是我们都在处处都在执着，所以认为有一个我在。那如果能够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那你就是跟佛法相应。如果不了解这个，还一直在执着常乐我净的时候，那叫颠倒。那这个时候你会为了维护自我，维护这个常乐我净的自我，而去产生宿命论、尊又论跟无因无缘论。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正见跟不正见做一下说明。好，当然我们讲不正见的之下，当我们有宿命论的时候，我们会做十恶，我们不会去想要说要修行，要修善断恶，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什么叫宿命论？宿命论就是说命中注定了啦，反正前辈子就已经这样了啦，那不可能改变，那个叫做宿命论。这个是平常我们常听到的，比如说命中注定这个人是当总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做好做不好通通会当总统。好，那这样的话可不可能会做善？不会嘛，在做好做不好反正都不会改变我当总统，所以我做恶也是一样啊，会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穷，既然我这么穷，那干脆我去为非作歹偷人家钱财也无所谓，那他是不是做不好？对啊，就做不好了。所以有没有命中注定？命中不会注定的，在还没有形成结果之前，一切都是 有因有缘，世间集啊。世间我们这个身体，哦，我们的贫富贵贱，我们外在的世界会好不好，还是要靠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会这样形成一个世间。所以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都不要讲说注定，是有因有缘世间集。那如果不好的结果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让它不要让它升起。所以我们要修有因有缘世间灭。我们掌握到这个的话，你就会有正见，那你就看到不正见那种宿命的啊，都是命中注定了，那是错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人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他会从这里面去找算命的。然后小时候，我们父母亲都给我们拿我们的乐透席哦，红地命，然后去跟他排细条，哦，排八字，排紫微斗数，算算算，算了以后，哇，我这个儿子命这么不好，然后在那边伤心，那怎么办？也只是这样而已嘛，只是增加伤心了。如果算一算，哎，以后他会做五院院长，就乐在其中。那你没有教他，你就让他放逸去造恶，要变成什么？变成哪一院的院长？搞不好做到疗养院的院长去了，那不是很惨吗？那这个算命准吗？算命就不准。所以你不要算命，越算越没有命。哦，那怎么办？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我们培养善因善缘，形成善的果报，不要让恶因恶缘形成恶的果报，也不要说命中注定以后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做那些事情的。哦，不要把它落入到宿命论去，免得以后作恶，或者人变成消极。就像袁了凡一样，袁了凡在他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当然也是给他算命了，啊，一算命这个以后会在他碰到孔老人之前，还没有算孔老人还没有跟他算命之前，他在家里面，哦，父亲做官，然后他不想做官，他去学医。孔老人跟他算命以后，叫他说：“你要去做官，哦，要考进士，因为你的命中注定是这样。”所以他就去算命。他算了以后，他以后多久会做举人，会中进士，会做官，领多少俸禄？命中没有孩子。当他这样以后，他还是努力在读书做官，哦，然后这样以后命运都没有改变。所以他觉得人生没有意思，这个人还好，这个人没有去造恶，他只是喜欢打坐。他又觉得我的命中既然没有孩子，那我也不用什么努力了，变消极颓废。然后呢，袁了凡就这样准备要过一生。后来他碰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知道佛法，所以就跟他讲：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你只知道有过去的因果，哦，但是你忘了未来还是都在因缘生因缘灭转变当中，它不是常恒，它是无常无我的。所以在这里面掌握到这一点，就教他断恶修善转变命运，哦，就是我们讲的如何改变命运里面我们要怎么做，哦，忏悔罪业，然后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发菩提心，哦，念佛到西方以后来度众生，这样以后开始他就开始命运转了，孩子也有，官位增加，俸禄增加，他就开始转变命运。所以你看，在世间里面不正见当中宿命论，然后在佛法里面缘起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佛经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村长，他见佛的时候跟佛陀说，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那个他少年人，哦，他能够知道天文地理，他能够知道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风灾雨灾地震，他都可以清楚，天文地理都搞清楚。那这个人说的多准，跟佛陀说这个，佛陀说暂且先把你认为一定会这样的这些事情先放下。我问你，你的身体是不是无常？是不是一直在老化？你小孩的时候看起来很嫩啊，长得很好看很帅哦。现在你当村长以后，四五十岁了，你的皮肤都松掉了，对不对？对啊，无常啊。你以前都没什么病，现在有病了，对不对？对啊，老了，对不对？ 你这个身体一定会坏，一定会死，对不对？对啊，你的色受想行都是这样，对不对？对啊，那我说的法比较好，还是你那个年轻人说的话比较好？哎，还是佛陀你说的对哦，你这个说的好哦。为什么？天文地理这些根本没办法解决我的苦恼嘛。只有你说的这个，哎，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对自己不执着，我开始布施行善，这才是真的。哎，他想一想，对哦，有智慧。所以佛陀厉害吧？佛陀一跟人家说法，人家就马上开悟，马上就见到正法，就不会再去信那个。人家跟你讲说，哦，那个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能不能离苦解脱，哦，这个才是我们佛法里面要讲的，哦，所以要讲这样，哦，那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哦，那不是宿命而定，哦，那所以我们在中国里面用的比较一般的话讲说，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自然的弥勒。释迦佛有没有本来就释迦佛？没有。释迦佛也是从凡夫这样发菩提心以后，行六波罗蜜，修学佛法，亲近诸佛，具足十地以后，证释迦牟尼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自然的弥勒佛跑出来，没有。他们都是因缘生，就因缘这样相续下来。他们凡夫也是因缘灭，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缘起论，我们就有正法。那靠什么？自己知道怎么修行，怎么修下去，这才是重要的，哦，那在另外一个就是尊佑论，哦，这个尊佑论在古代是指上帝会保佑你，梵天会保佑你，你只要拜上天，拜地势，拜梵天，这个天就会赐你平安，然后以后会把你拉拔到天上去享受快乐。以前的尊佑都是指这个，但是可能吗？这个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以后没有人会做善事，反正我在人间里面做坏事情，以后我就靠着那个梵天上帝把我救上去，那这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那所以在这里面尊佑论的人，他以后会造恶。但是佛法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我们这样知道以后，我们自己会修修善，我们会断恶，好，我们自己会修，而且我们会依着佛陀跟我们教的，我们一想到佛陀，我们心就是善了，意念佛陀，我们心都纯善，而且非常浓厚的。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尊佑论里面会讲什么。有的讲说神明有交代，交代我们要去亚当地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当神明这样交代的时候，你就真的去做了，那做的做不好，甚至有的会在里面，有的为了争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打架，我会有这种情形。那这个神明有交代，那为什么要交代我要照着做？因为神明会保佑我嘛，那叫尊佑论，哦，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神明也没有保佑你。我曾经有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啊，四五十年前，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他在四五十年前的时候，他曾经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下过地狱去，不是这个肉体下去，是他的心借着韦陀菩萨的因缘，然后下去地狱去。去了以后，那个韦陀菩萨用手指头放光，让他看到。到地狱去的有一条路可以这样往下往下去，然后他看到地狱的景象，有那种灰河地狱啊，哦，地狱那个经典里面写的灰河地狱，那河流都是滚烫的，那边好像水是水，但是又是这样滚滚滚。那他在里面看到有一些他的亲戚朋友，甚至也有看到一些神明。当他出来的时候，醒过来以后，他的家人以为他死了，因为他前一天晚上睡到隔天中午才醒过来，但是后来人家知道他没有死，他只是睡得比较多时间而已，但他下去地狱，那他就去跟他们的那个当地的神明讲，你随便跟他跳档，然后你随便跟他讲一些妄语，要骗人家的这些供养，讲这样你以后你要下去地狱，在灰河地狱里面，在那边被水煮， 在那边会有地狱里面就是割来割去的，众生在里面割来割去，割来割去，地狱里面的那些灰河、河流里面都是刀子会煮，像 火水一样在煮，像刀子在割一样。你下去里面受苦，你马上要去了。从此以后，那个神明马上不敢讲，不敢出牌，不敢出那个。然后他的表哥，他的堂哥还是表哥，他也去跟他讲：“你在外面玩女人。”哦，他表他的那个堂哥说：“没有没有，我没有。你在玩女人，你要下去地狱，因为他在地狱里面也是先看到那个景象。”结果他的堂哥真的一个月以后就死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讲中阴，我们讲中阴身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但是他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如果业没有透过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没有忏悔，没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会死了以后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因为业一直培养，一直培养，恶贯恶业满盈的时候就走了啊。所以这种情形，那所以神明没办法保佑你，没办法尊六论。好，第二个，我们在民俗里面，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啊，有神明有拜有保佑啊。七月的时候拜好兄弟，平常过年过节我们拜一下这个啊，来保求这些神明来保佑，可能吗？神明如果能够保佑你，他还会堕落三恶道吗？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拜佛呢？我们拜佛，从拜佛当中，我们会增长我们的福报，而且我们从亲近诸佛菩萨的时候，我们会起善心，然后我们愿意闻法，我们增长智慧，所以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我们有因有缘世间集，我们集起的这个是我们成佛的果报。我们在成佛的因缘培养了，解脱的因缘培养以后，我们会成为佛，成为菩萨，成为阿罗汉。我们是这样的原理。那你如果是亲近那些鬼神，亲近神明，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以后第一个你会像他们一样会堕入恶道，第二个你平常你就不会想要修自己，那神明都没办法保佑他自己，怎么能够保佑你呢？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其实我们只要有布施行善，我们有持戒，我们是一个佛弟子，自然这些善神会来保护你，恶神统统跑掉，恶鬼都跑掉了。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这个了。我们讲笑话，就是佛陀不用去赶鬼，但是佛陀所到的地方鬼神统统跑掉，恶鬼都跑掉。正义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叫毗舍里的国家，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鬼在闹那个地方，闹到大家不得安宁，有些人都死了。那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找大臣说怎么办？只有去求佛啊！只要佛陀到的地方，所有鬼神都没办法住。好，那这时候佛陀很慈悲，就答应他们去。然后他佛陀一去到那边，佛陀说：“用我的至诚的话，好，能够让一切众生得安住。”那所以，当佛陀到那个城市的门口的时候，所有的鬼神都跑光光了。哦，其实不用佛陀亲自出面。佛陀还没到的时候，这些四天王天啊，天兵天将，一到那个地方，鬼神都没办法住，因为鬼神是属于四天王天管理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你不用拜鬼神，你只要好好修，就有三宝的护法会在我们这个地方，自然那些恶鬼通通走了，善神来拥护你。除非你自己做不好，你自己做不好，恶鬼就来抓你，来夺你的精气。破坏你，好，所以我们修行有因有缘世间集，为什么我们会升起好的结果、好的世间？因为我们有好的因缘，我们善因善果。那我们为什么会升起恶的、不好的状况？是我们的自己恶因恶果感召这些外在的世间，还有自己本身啊，这种正报异报。所以到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尊优论啊。那再来，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在过去在流行六合彩大家乐的时候，很多人会去那个树下那边供明白，结果明白供了齁，有时候很准哦，一准的时候那个中奖以后招待亲友，把钱花的差不多，那再来再去弄名牌，又出来以后不准了， 不准了要怎么办？把那个神明，把那个神像丢到大海，丢到河流里面去。到底神明能不能保佑你？他自己都保佑自己，保佑不了了。他满足你的时候，你就高兴，就喜欢他；他不能满足你，你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这样的神明还能够保佑你吗？连他自己都保佑不了，那你为什么还能够得到一点中奖？因为你还有点福报。那你的福报透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我们的心就是这样，放逸的心得到的福报，我们放逸的流失掉，而且会更是贪爱懒惰，更放逸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哦，不要去相信那些尊佑，别人能够保佑我们，不用。哦，好，那我们碰到有一个人也是尊佑论的，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好笑。他有一张名片，他说我可以跟人家开天眼，你会很好笑。他能够跟他开天眼，但是他自己是跛脚的，咔掰咔掰咔，这样他每天要走一段路，结果他说他可以跟他开天眼，你就觉得很好笑。如果他能够跟人家开天眼，表示他有神通，他才有能够跟人家开天眼。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说法，你一定要有懂得佛法，你才能够跟人家说法嘛。你不懂佛法，你只能够跟人家说法吗？你自己不能够行善，你能够叫人家行善吗？所以他要跟人家开天眼，表示他一定有天眼，但是他自己的脚有问题。然后他还了跟人家开天眼，他自己所做的一些都是邪的。那开天眼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必须要真的有开天眼的人，他必须要有禅定，而且修禅定以后要有一个程度以后才会有神通。那以我们这些众生，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要修到禅定呢，很难很难了，非常难的。在这么困难之下的情况下得到禅定就没办法，何况要修神通？禅定到神通又是一个很长的距离，所以心想着要跟人家教人家开天眼，自己想要用那钱财的人，那是不可能得禅定的，没有得禅定也不可能得天眼。但是会跟你讲他有天眼，他会让你得到什么快乐，会保佑你，那错的哈。那再来有一种人，他说我可以跟人家加持，他拿着相片来，我跟你加持，我拿到这个相片加持我的相片，譬如说大师法师拿个相片，我加持我这个相片送给你，会保佑你，可能吗？自己保佑自己，不要说我的相片能够保佑你。如果这样讲的人，叫做邪见，叫尊佑论。我可以保佑你，我的相片可以保佑你。我如果可以保佑你的话，那我自己能不能保佑我自己不生病 ？Impossible， 不可能。我自己都没有保佑自己，我不生病不老，我照样要吃喝啦。所以我能保佑我自己？不能。我怎么可能保佑你？何况拿相片给你，在台湾有，在美国有，在缅甸都有，我们都碰到这种情形，很可怜啊！众生在这种尊佑论之下，很颠倒了。那有的说，我这个舍利念了几遍，你拿去就可以保佑你，带个天珠，拿个什么就可以保佑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正确的是我们的修，修善断恶，我们就有好的结果。善道解脱的结果，如果作恶，我们会有恶道的苦果，是这样啊。缘起论是正见，尊佑论是邪见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听了才会觉得好笑。那个人讲说，他跟佛陀在天上喝咖啡，很好笑吧？在天上跟佛陀喝咖啡，佛陀还会去跟你喝咖啡啊？但是你看这世间人就是这么颠倒不正见的。然后他说我可以从美国那边跟你隔空加持，那我们众生就喜欢依赖他跟你加持，你就感觉哦，我真的保佑到了。他电话中跟你说我跟你加持，你就不觉得被加持，那颠倒哦。像这种情形不要相信那一个。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过去达赖喇嘛那一年在林口体育馆那边说法的时候，他说法的那五天都没有满座的，说法的时候没多少人 要听、哦、一半人就不错了，但是最后两天灌顶，很多人都不好去灌顶，门票都卖不够。你看我们都以为灌顶能够消除我们的业， 不晓得怎么转变命运，就要靠这个外脉来保佑我，叫尊佑论。这时候他一面被灌顶，一面去造恶业，你看这是颠倒吧。所以众生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很惨啊。所以灌顶是什么？灌顶是你像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佛法，听了以后你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自见，听了以后你的心已经光明了，我知道我要怎么走了，这个叫灌顶。佛法像法水一样把它灌进来，灌进来以后我变成我生命的全部，然后我照着佛法这样下去走，那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智慧，不会堕入恶道，会在善道，会到解脱成佛去，那叫灌顶。以前的国王，过去印度里面他们国王叫做要加冕灌顶嘛，那是要证明他是可以做王，那现在我们都是要靠这些来跟我们灌顶，那是错的。好，那另外一种情形是921地震的时候，尤其是南投台中这个地方是个灾区，那有人讲说我们要派一些人去到南投那边修个避震法，让这个地方不再地震，可能吗？不会啦，用这种保佑的方式不会。地震有八个因缘，在阿含经里面，正义阿含跟长阿含、中阿含里面都会提到地震、地动有八个因缘，菩萨他有六个因缘，比如菩萨跟大有神通的比丘，他们有六个因缘会让这个地震动，但是他们都是好的，他不会像这种灾区。只有两个因缘，另外两个因缘是比较有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叫地水火风四大组合，那风大如果在动的时候会影响到水大，影响到水，比如说大海水这样在波动，风吹大海水，然后大海水造成土地动了，所以叫地就动了，所以有地牛翻身，就风大在推动这些水大推动这个地大，那所以有地牛翻身这样在翻。那还有一种就是国王无道，国泰国不泰，民不安，风雨不顺，风不调雨不顺，是因为这样众生的业力感应福报差了，才造成地灾风灾。你看这个整个世界全球整个世界就是这种现象，除了6种是好的意外，其他2种都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修避震法不是这样修来的，避震法不会造成这个问题，能够让这个地不会动的是我们人心都是善行善，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些命运。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不是谁能够保佑我们，不是。第九个是曾经我们有人拿个我们在7月的时候有大学联考，有高中联考，所以以前在考大学跟高中之前6月的时候都有父母亲拿着孩子的准考证要来我们市里面，师父啊，请师父跟我们的孩子这准考证在这边，请师父跟我们在佛菩萨面前加持，我跟你加持，如果我的恶业比较重的话，那我跟你孩子倒灌灌给你孩子吗？笑话，对不对？我们能够给你加持那是不可能的。那你的孩子考得好不好，第一个看他的福报，最好你是过去生还不晓得他福报到哪里，那你在这一生你在小时候就应该跟他培养他念佛诵经礼敬三宝孝顺父母，然后平常就在培养慈悲心，这个有因有缘世间集，就慢慢培养他善的果报。那在学校里面要让他能够好好念书，专心念书，这种因缘成就的时候他才会有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拿个准考证来请师父跟他加持，请佛菩萨跟他加持，会让他尊佑保佑，不是这样的。所以了解到这个你就知道要怎么做。那另外是碰到什么师父跟我摸摸头，有一个人说师父跟我摸摸，跟我的儿子摸摸头，他大便都通顺啊，笑话，师父摸头也会让你的儿子大便通顺，那如果我有病摸头的话，他不是那个便秘，不可以这样的。很多我们在世间里面都是要依赖谁，依赖师父，依赖哪一个，你当你有这种依赖心的时候你就容易受骗。 这叫尊优论、哦、那还有一种叫安泰岁，安泰岁那个是点灯，点灯是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求福，而不是用那种方式说哦，点个灯，我说这个没事，没事以后就造业，出去又骂人，那叫点灯吗？没有智慧嘛，哈、哦。那有人过去有人在卖骨灰位置的，说这个你得到这个骨灰位置，你能够保平安，这个错的了，哦。那有人在这个地方去改名字，他说改名字，哦，我们有的人这现在时代里面又变了。改名字可以改几次？说改名字会改运，可能吗？改名字如果改运的话，那一年有个总统，他找了跟他整个台湾找了十几个跟他同名字的，一到总统府去宴会。那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当总统？十几个他都没有当总统。而名字不会改运，我们在这里面很多会颠颠倒倒的。如果名字真的能够改运的话，那大师是改个什么名字最好？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姓释嘛，对不对？出家以后都姓释嘛。那释大士如果改成释迦牟尼的话，那我不是现在成佛吗？但是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改名字不会改运的、哦、那是安慰你的心，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心放在这个地方，花钱给人家用，要人家改名字、哦、那有人是改那个厝契，房子里面改，这个也改那个改，弄得你家鸡犬不宁，里面的人、哦啊、心很乱，一下子马上挖这里，一下子马上动那里，弄到整个乱糟糟，会改运吗？不会。到底要怎么改？从我们发了解，我们要忏悔罪业、哦、然后我们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我们要能够发菩提心救度众生，这样我们会改运。我们了解到盐跟水的原理、哦、那我们就会改运。这个那有的人生孩子有没有看时辰，以为那个生下来的时间会决定他的命运，错了，不会了，那是邪见。时间生下的时间不会保佑你，改名字也不会保佑你，改房子也不会保佑你、哦、还有人那个车子要去算号码的，以为车子的号码如果是怎么样怎样的时候会让这个人平安，会让这个怎么样，会吗？不会啦。平安第一个要看看你的业有没有这种意外的业、啊、第二个要看看你开车你有没有专心，比如说现在有人一面开车一面打手机，那不是很危险吗？当然啦、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有因有缘世间急，有因有缘才会发生那些事情，不是说你用那个车牌号码花个几千块去换个好的号码就可以保佑你，不会的，那种都是尊佑，都是邪见的、哦、那还有人求祖先保佑，求祖先说祖先如果过世的时候啊，阿公啊保佑我们的孙子平安长大、哦、让他活命百岁，笑话。如果他能够祖先能够保佑你孩子孙子能够保那么长寿的话，他自己不会让自己长寿，所以那个尊佑论是邪见不正确的、哦、那要靠别人来保佑，不如我们自己保佑自己，我们依着佛法教我们来修学，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那我们有缘起正见，我们就可以守得好。还有人就相信风水地理会出好子孙，好子孙不好子孙这个要看他个人自己的因果业报，那不是你的风水地理保佑你，是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修善断恶，然后祈求佛菩萨能够感应比较好的到我们家来，但是有没有因缘真的能够这样，那就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事实上那都是孩子这些问题。有人说孩子他自己的福报是靠着父母亲给他的，那对吗？错了，他是那自己的，我们讲说因果里面自己的他做我受，他所做的一些福能不能给我？不能，我如果福报不够的话接受不起了，所以不是他给我，是我自己的因有这个果，我有善因才有这个福报，我有这个恶因就有这个罪，所以有人会在那个地方讲错，孩子 是因为母亲的父母亲的福，他才有那个快乐。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父母亲死了，那个孩子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错了，事实上是孩子有他自己的福，父母亲只是一个因缘。如果没有这个父母亲的因缘，他还是有其他的业，哦，还有他的福，好的，这样。那有人出门要看农民历，他决定他去哪里去哪里，那才是真的颠倒。啊，这个曾经也有碰到这种情形，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还有，这是尊优论告诉我们这么多，我们都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不要靠别人保佑，靠自己啊，皈依三宝，布施持戒，啊，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啊。这个，那第三种无因无缘论，这个不相信因果的，觉得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他这样会作恶的，他根本不可能作善。比如说，有人我们问。如果有人跟你说，欸，他这个人在那个市场里面杀猪赚大钱，对不对？你初初刚开始听看到这种现象，对啊，会以为是这样啊。那这样的不是变成是什么恶没有恶报，变成恶好像有善报，对不对？杀猪是不是恶业？对啊，杀猪是恶业啊，但是赚钱是个善报啊。那奇怪，怎么变成这种结果？杀猪竟然会有赚大钱的这报，所以这是叫变成无因论了，错了。杀猪是恶业，以后会下地狱。那赚钱是善报，为什么会有这个善报？因为他过去生里面有布施，所以现在还有这个福报在，是这个关系，不要搞错。好，哦，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因果证见里面是这样的。那有人讲说，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是吗？错了，必无因无缘论了。没有因果，20年后不会是一条好汉了。所以有的人不怕死，他想说我是20年后还是做好汉，错了。有烦恼起恶心造恶业，以后就会受苦，哦，那这个我们掌握住这个以后，也不会落入无因无缘论。好，那佛陀曾经讲，在跟阿难尊者去托钵的时候，碰到一对老夫妇，这两个老夫妇他们还在那边蹲在那个粪堆里面烧那些粪啊，取卵。然后佛陀看了以后就笑，回去以后阿难尊者就跟佛陀报告说，世尊，你为什么在路上看到两个老夫在笑呢？佛陀说，那两个老夫到现在那么老了，还用欲望的心在看对方，都不晓得修行，现在死了以后他堕入地狱受苦，那他们可不可能转过来？可能，但是现在太慢了，以前可以。或者说，如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修行，他们可以证阿罗汉。如果在家的话，他们努力工作赚钱，他们可以做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第一个富翁。那如果他们在年壮的时候，他们认真修行，他们可以做是证到二果、三果。那他们如果在年终的时候可以证二果，他们如果在刚老的时候修行还可以证初果，那如果是在家的话，还可以做我们在家的第三个富翁、第二个富翁、最大富翁、第四个富翁，但是现在来不及了。可见没有一个定论，他只要修行的话，他这个有成就；他不修行就会堕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握的是缘起正法，这是佛陀跟我们说的无价的宝藏。我们不要用不正见、尊优论、宿命论跟五蕴论，我们要升起的是缘起正见。让我们在缘起正见里面修善断恶，趋向解脱，成就佛道。我祝大家常常有正见在心里面，不要邪见。阿弥陀佛。